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要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七节，我来读给各位弟兄姊妹听。《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通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建造，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们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再看彼得后，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来读给各位听。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祀，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你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跌倒，他们这样跌倒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从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仍然念给各位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或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读经先读到这里为止，现在请各位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虽然是被世人所弃绝的，但是却为我们成了房角石，就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哦，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像活石，乃是在耶稣基督的身的基础上同被建造。 谢谢主，你今天把这段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叫我们借着今天你经上的话或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你的殿，是属灵的宫。求主你也叫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圣灵的殿里面能怎样同被建造，成为灵宫，乃成为祭祀，让我们一同来这里敬拜侍奉。求主你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把一颗谦卑受教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谦谦卑卑地等候你的话语临到我们众人，你的祝福临到我们这个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已经讲过两次教会真理，第一次我记得我们跟各位所思想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强调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那起初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元首，他也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的开始。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我们是互为肢体。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特别要讲到肢体怎样来配搭侍奉，为的要彰显肢体的荣美。肢体要怎样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在基督里怎样一同长大。我们第二次讲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当我们讲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的天父。你我在神面前都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应当怎样尊敬拜天父，而且照着神的旨意一同来配搭来侍奉，而且来彰显肢体之间的爱，来彰显神的爱。我们今天要给各位继续思想教会真理的第三讲，就是教会是神的殿，是灵宫。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0-22节，我们在那里看到我们来是同被建造在使徒或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今天你我也是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今天神不是要住在这个物质的殿里面，乃是要住在你我当中，因为你我同被建造成为圣灵的居所。我们读到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在格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那里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我们刚才读到彼得前书第2章5章第5节那里也说，你们到主面前像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上这些经文，叫我们能够了解教会就是神的殿，是灵宫，是主的圣殿，是我们永生神的殿。是说到教会是一个由圣灵有神居住在其中的一个团契。一般人呢常常把这个礼拜堂误会为礼拜堂就是教会。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我想应当我们纠正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位弟兄或者姊妹问说，你到哪里去？他说我要到教会去。他实在他的意思是说要到礼拜堂去。但是今天呢一般人呢误会把礼拜堂就看作是一个教会。教会不是一个物质的建筑，礼拜堂也不是圣殿。我们记得这不过是圣徒聚会的地方，真正的教会是属灵的，真正的教会是灵宫，真正的教会是我们这些属灵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像活石一样同被建造。所以真正的教会不是一个物质的礼拜堂。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礼拜堂来，我们应当是说是到礼拜堂这个教会聚会的地方，而不是说礼拜堂就是教会。第二， 我们要思想的教会的根基是基督。刚才我们所读的格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在第十节保罗说，我们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也说，神的殿就是教会，被建造在使徒或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在彼得前书二章四节那里说，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的，却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从上面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耶稣是头一块的房角石，然后使徒或先知，先知把神的旨意传给不同的世代，使徒领受了神的道，就在这真理上来建造。保罗从耶稣基督亲自领受了福音的真理，又从主亲自领受了薄饼纪念主的要义。保罗的一生就终于为福音的真理做见证，不顾性命地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就在各地各方得以建立起来，教会就在聚会中实行薄饼来纪念主。彼得认识了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主耶稣就说，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不是建造在彼得这个人的身上，乃是建造在彼得对于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真理的认识上，也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的根基上。刚才我们说教会不像是一般的社会团体和人民组织，因为一般的社会团体是建立在某一个主义某一种思想或者是什么共同的理想的目标上，教会呢却是建造在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在当时的时代，他被人弃绝，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到如今还是在那里盼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后来的世代，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弃绝耶稣，不相信耶稣救主。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那里说，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所以耶稣成为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但是为神所拣选所宝贵，把它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呢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因为他们不顺从，就在这个道理上呢跌倒了。所以在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那里也说，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今天许多新神学派或许多打着教会的招牌而没有建筑在基督的根基上，那些教会已经不再成为灵宫，也不是神的殿。我们想到那些宣布神死了的那些神学家，教会怎么能够会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居所呢？那些不信耶稣道成肉身的，也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那个教会怎么样是能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呢？那是只将耶稣钉十字架作为一个牺牲的精神的模范，而只把耶稣的道德或思想作为做人处事的一个教导，一个指南，而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那样的教会怎么样能够成为 一个神的殿呢？所以保罗说，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留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教会既然是以基督为根基，就不是建造在人的身上。我们常遇见信徒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聚会啊？啊，他们就说，我是在赵某某的教会的聚会，我是在某某李某某的教会的聚会。那教会呢，好像就成为某一个人的私人的了，教会呢就成为某一个组织的了，或者是成为一个财会，而不是建立在以基督为根基的基础上。人呢常常习惯呢高举自己而不肯高举基督。一个人呢稍微有一点恩赐，稍微有一点名气，就想要搞一个大的组织来建造巴别塔一样的传扬自己，而不肯照着圣经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而我们只是在基督这个磐石上来被建造。第三，神怎样建造教会？第一个，神要拣选材料。第一个说神所拣选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把他建立成为教会的根基，成为教会的房角的头块石头。第二，神要拣选你我这些人，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成为活石，来到神面前同被建造。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九节那里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因为我们是与神通工的，是神自己要建造。我们与神通工是让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来建造。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说主乃活石，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活石就不是死的石头，活石是表示是有生命的意思。主怎样有生命，我们信他的人也在他里面有生命。主怎样从死里复活，叫信他的人也从死里复活，被圣灵重生，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彼得书信上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像活石。所以我请各位弟兄姊妹注意，这里他说来到主前，来到主前是那些人肯到主面前来，而不是说那些人他要申请入会，申请加入一个教会，申请加入一个组织来做礼拜，来交一点奉献。这样的人他们不一定是来到主前。来到主前的意思说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相信他，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让主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在主面前谦卑自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也是我一生的主。那么这样的人叫做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就是信主的话，活在主话语当中的人。这样的人是神所拣选的活石，是神所要用他来建造成为灵宫的材料。神拣选的活石是有属灵的生命，神从来不用那一些属肉体的或属血气的生命来建造。从前在佩鲁利马这个地方，本来有一个中国教会，有一位姊妹，因为她不满意那位带领的弟兄，所以她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就鼓动，后来就带领了一些对于教会不满的人就出去，要成立另外一个教会，也打了一个牌子，也是叫某某某教会。那么因为这位姊妹，她根本，在真道上没有根基，所以她虽然带领成立了一个教会，她自己无道可传，所以每逢啊。到主日聚会的时候，那些人呢，也都是不喜欢听道的人。那么他们只是按照惯例举行一个简单的崇拜仪式， 然后就放映电影或者是聚餐啊，有的时候要请一些名人来演讲，以此为号召。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团体，它怎么能够算是一个教会？因为那里面都是一些不属灵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基督生命的人，那不是活石在上面建造啊。后来我不知道这个教会的结果如何，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不是说我们凭着人的意思啊成立一个教会，挂一个教会的牌子就是一个教会，而神所建造的教会是拣选那些有生命的啊，成为活石的，能够在基督的根基上一同被建造的。在启示录第三章主论到撒迪的教会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主对撒迪的教会说，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且悔改。所以主说，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字。今天我们从这里所看见，神所要的，神所要拣选的，用来被建造的，是那些听了主的道，又领受又遵守，并且是那些真正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得以重生得救的人，这些人才是神所要拣选建造的材料。第四，我们要讲到神怎样建造教会，建造的方法和原则。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活石，不是死石。死石头是放在那里就在那里，活的石头不是被硬性的放在那里，乃是圣灵按己意先把各种不同的恩赐分给我们，然后我们个人顺着圣灵的感动引导，叫我们知道在教会中怎样的侍奉或我们应占的地位。神呢，从来不勉强一个人做什么事，神只是把他的心意和盼望借着圣灵的感动和光照启示给人。我们若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是与神同工的；我们若不顺从圣灵的引导或感动，神就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工。所以圣经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以赛亚在圣殿里，他看见那个异象，听见主的声音说，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当时若是消灭了圣灵的这个感动，他可以不去，但是以赛亚他顺服了圣灵的呼召，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他就是与神同工的。神的教会是要建造成为一个灵工，是需要我们与神同工，是需要每一个肯顺服圣灵感动的人，神要与我们同工。第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是怎样被建造的呢？保罗说，知识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们建造的时候需要谨慎，我们应当怎样建造？第十二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活仙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活发现，这活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我们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我们的工程是什么呢？是草木活仙的工程，还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草木活仙的工程看起来可能很茂盛，发展也很快，但是经不起火的考验，那日子就要将我们的工程显露出来。金银宝石的工程是制作信心的工作，我们不单所做的在主看为宝贵，而且也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火的试炼的。如果我们的侍奉是为了职业，是为了责任心，是为了个人的兴趣，这都是草木活仙的。你做得再好，做得有多么漂亮，也经不起考验。如果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是为主工作的，就是预备粮水 跟着小子当中的一个喝，将来也必得赏赐。这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有一点，所谓金银宝石是制作信心的工作，是凭着信心，借着圣灵的感动，在基督的根基上所建造的，是坐在主的身上，也是为主而做的。这样的工程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彼得说，你们的信心若经过试炼，就比那火炼而仍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在丹以理书上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丹以理和几个少年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当时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就做了一个大的金像，有60肘高的一个大金像，并且通令全国的人都要拜这个金像。当他一作药的时候，一弹琴的时候，如果什么人不拜这个金像啊，马上就要被扔到这个火湖里。那么当时啊，丹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肯拜这个金像，不但不肯拜金像，而且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啊，听见这个报告以后，就把这个丹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就抓去，就带到这个王的面前。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啊，就对这三个青年人，一个叫撒德拉，一个叫米沙，一个叫亚伯尼哥地说，他说你们呢，再听见奏乐的声音，如果不夫妇拜我所造的金像，我就立刻要把你们扔在火窑里，我看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当时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是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将能把我们从火窑当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好，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一听见勃然大怒，于是下令马上把这个火加旺，而且让人把这三个少年人就投在这个火窑里去。这个因为这个王的命令啊，这个火烧得很热，所以抬这三个少年人的那时呢都被火烧死了。这个萨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扔在这个火窑里。那个时候尼布加尼撒王就惊奇地急忙地站起来，对他左右的人士说，他说，我扔在火窑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说，怎么我看见有四个人也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呢？他们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那个相貌好像神子的样子。于是尼布加尼撒王就就近火窑的门，就说，他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出来吧，你上我这里来吧。于是那三个少年人就从火窑里走出来。当所有的人围着来看这三个人的时候，他们看见火无力伤害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且没有火燎的气味。哦，各位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信心美好的见证。当他们经过火窑的时候，身上竟然没有火燎的气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见证，身上没有一点苦难的气味？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建造，需要这样的信心，需要这样金银宝石的信心，借着我们的信心能够见证我们所做的真是能够使神得到荣耀的。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乃是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美好的见证。第三，我们不是自己建造，像那些个人英雄主义者一样，在以弗所书2:21-22那里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各房，那个圣经上下面小字是说全房，全房靠他，就是靠着主这一块联络在一起。这又是讲到配搭侍奉的问题。 我们以前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上的肢体呢要彼此相顾才能配搭侍奉，照样我们在教会的建造上也要互相联络。一块石头被连接在另一块石头上，就要接长补短，我的短处你的长处来补足。有的时候一块石头就多出一个角，这个角就得被修砍掉，否则的话说就没有办法和别人联络一同来建造。在教会里呀，你会发现很多人呢是很难通工的，因为带着自己的个性，谁也不能够改变我，就是圣经的道理也无法改变我的主张和见解。带着个性或者凭着老我老自己的侍奉，这样呢教会在建造的时候呢必然发生两种的后果。一是大房子里面会建小房子，在教会里面分门别瑞，结党纷争。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同工们弟兄姊妹们都同心合一，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同联络，一同被建造。盼望我们今天没有分门别类的事，以后也没有分门别类的事在我们教会的发生。那第二种后果呢，就是建造教会因为你有个性，他坚持他的主张，所以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呢一定造成教会分裂的后果。既然不同心就分裂，就另立门户，这是主最痛心的。教会的分裂乃是分裂了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彼此联络，靠着主耶稣基督一同建造，有圣灵居住在其中，这是真正的教会，这是神的殿，这才是灵宫。在列王记上第六章那里讲到所罗门在他建殿的时候，所有圣殿里面所用的石头都是在山中琢成了，把那石头琢好了，按照尺寸琢好了以后呢，然后把它运到圣殿里面去。所以这些石头在圣殿里被建造的时候，锤子斧子或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侍奉，我们参加侍奉之前必须先经过对付。山中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山中呢就是预表我们的祷告，山中琢成的石头表示说我这个人在来参加侍奉，在被建造以前，我必须要经过祷告来对付我自己的个性。凡事多出来不能够与人合作的那些棱棱角角的，我都应该在祷告中对付好了，真是修理修整好了，然后我们来参加侍奉，这样的教会，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被建造，在我们同工的时候不会听见那锤子斧子的声音了。今天呢我们个人在神面前侍奉，不是看我们这个人有多大的才干，而是看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如何。我们个人需要好好的祷告，在神面前好好的对付我们自己，使我们的一切的棱角都被对付，在我们通工的时候再也不看见有肉体血气的话语或者伤害别人的事情，使我们在建造上一直受了亏损。所以每一块活石都能够靠着主联络的合适，建成树灵的教会，让圣灵居住在我们中间。第五点，最后啊，我们要一同思想的，在神的殿，就是在教会中，我们圣徒的地位或责任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说：“为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圣徒在神的殿中的地位。下面说要叫你们 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圣徒的责任。我们把上面所领受的这四种的职分，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两条。第一，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在圣殿中，就是在神的教会中，是君尊的祭祀的职分。祭祀啊，在圣殿里面所负的责任是献祭。今天我们是君尊的祭祀，我们在神的殿中，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献的是什么祭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应当献的祭最少有三点。第一，我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一，我们所应当献的祭是什么呢？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过着一个圣洁献祭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我们就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十五章第十六节，好，在十五章十六节这里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福音的祭祀，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各位看见没有？第二个，我们在神的殿中，也就是在神的教会里，我们有君尊祭祀的职分。我们所献的祭是什么呢？我们所献的祭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让外邦人因福音得救。我们把这些得救的人数带领到神的面前来，将这些得救的宝贵的灵魂献给神为可悦纳的祭物。第三，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读十五十六两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十六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十六节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或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说第三，我们应当献的祭是颂赞，是感谢的祭。我们所应当献的祭，除了感谢颂赞不算，我们还要有行善或捐书帮助别人的需要，这样的爱心的祭，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第二种的职分，我们是圣洁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国度里属神的子民，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宣扬神的奇妙救恩或大爱，成为神的见证，就是福音的祭祀应当献上的侍奉，或我们所应当所献的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从今天我们所查考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灵宫，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一同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在圣殿里面有君尊祭祀的地位，是神子民的身份。愿我们都能够献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在基督里我们一同被建造，是永生神的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教会，是一个有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让神居住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称颂或赞美。阿门。